天主，我们先为今晚的查经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在周五晚上又给我们分别为圣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慕道友、朋友、家人，我们一起在线上来学习分享主的话语。主啊，求主您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主开始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与主同在，与您同工，求您让我们讲的、听的，在主里给我长进的得着，求主引领孩子的口。讲出的话语就容主您学，荣耀主您的话。感谢主，请您引领讲道奉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可以听到我声音吗？可以吗？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听到你声音。
可以，可以听得到。
好，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可福音的6章30到44节。我们先来熟悉一下经文。如果想弟兄姐妹们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个麦克风打开，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6章30节，请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饭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感谢主的话语，这个也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5饼2鱼的故事，5饼2鱼的神迹，这四本福音书里有2件事情，四本福音书都讲了，而且讲得非常详细。第一件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升天复活的事情。另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就是5饼2鱼的事情。这个在福音书的记载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14节、15节的经文最主要要突出什么样的重点，我们可以从里面学习到什么。我们记得前两次讲的就是五节弟兄、铁面弟兄他们领我们查考的经文，就是当时主耶稣基督差派12个门徒出去宣道，给了他们这个医病赶鬼的权柄，让他们把主的福音见证传到更多的地方去。然后呢，这次30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的事、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稍等OK， 我打开一下我手上的圣经， OK，所以就是这一部分开头就是在总结一下，当时十二个门徒他们出去传道，哎，现在回来了，现在回来给主耶稣基督来做一个工作的汇报，来说一说，哎，他们都在哪里传，怎么样传主的福音，做了什么的事情。然后就是主耶稣，门徒们也是非常尽职尽责的去把每件事情告诉主耶稣基督啊，甚至当时这个上次。讲的这个希律王啊，听到甚至希律王都听到了主耶稣基督这个人听到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神迹啊，当时把他误以为是那个约翰复活，是约翰复活，所以当时就是这就说明了当时这个门徒们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啊见证传到很多很多人耳朵里去，然后。主耶稣基督也知道他们这样出去传道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是需要休息的。主耶稣基督可以理会啊，他们传道的辛苦。我们可以记得我们在上好几个星期前，我们有讲主耶稣基督和门徒到加利利的一个房屋里，他们本是要休息的，但是啊，这个啊，有很多的人当地人来去。希望看到主行神迹，希望听到主的话语，甚至把门槛都挤破。所以他和主耶稣基督和门徒没有休息的时间，还是非常废寝忘食的去为这些想来听到的人去传讲真道。我们还记得上次主耶稣基督和门徒在加利利海上从加百农到另一个外邦人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有这个风浪然后主耶稣基督因为太累了，在这个风浪中他都可以睡着，也体现了就是这个传道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去医病赶鬼让人悔改信主，去把神的道传到很多很多人耳，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很可以体谅他们的门徒，因为他们门徒是需要休息的，是需要休息的，所以。在31节，主耶稣基督就领他们到旷野一起去休息一段时间，领他们到旷野，当主耶稣基督在去自己想祷告的时候，也是自己去到一个山上，去到旷野去，所以这次主耶稣基督要带领他的门徒一起去休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休息，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去这个玩玩手机啊，看看电影。他的休息就是带着门徒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们就是祷告分享还时时刻刻的抓紧主在精神上不能跑偏，所以还是一起和主耶稣基督在灵里一起的这个生活。但是呢，在32节然后因为主耶稣基督和这帮门徒。他们通过行了很多神迹，以及门徒们传的道，所有的人就是有很多人周边范围的人都听说过他们，甚至认识他们，亲眼见过他们行神迹。所以在他们想去旷野休息的路上，也有很多人很认识，会认出他们，所以他们就先避一避，也先不也没有去没有吃饭的功夫，就直接偷偷的往旷野行去走了，走去了，他们坐船过去，但是呢，还是有许多人看到了他们，认识了他们，还是想听一听主的道，想看一看神迹，所以他们也了解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和门徒要去哪里，所以主耶稣基督和门徒他们是坐船到一个地方直径过去，那其他的人他们就是徒步跑过去。所以他要绕一绕跑更多的路，跑过去，去那里去等主耶稣基督和门徒，等他们来去看他们，行神迹去看他们，疫病赶鬼，听听主耶稣来讲道，当时其实我在看到这个第33节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是这样的，奔跑过去不惜劳累奔跑过去，还在主耶稣基督门徒他们之前赶到了目的地。我心里就是还觉得当时有很多人去追求真道 但是仔细查考了一下，这个他们的目的在约翰福音6章2节也提到了，说这些人来的动机，他并不是要想真正去追求真道，而是想看主耶稣基督行神迹，或者行在自己身上，或者行在别人身上。他们或许有的是来看新鲜事的，他们一定也有自己身体有疾病的，非常有这个需求，非常有这个需要来让主耶稣基督来医治他们，所以他们这帮人跑得很快跑到他的目的地来等候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那 OK，那就是后面又讲，当时耶稣和门徒们都已经非常劳累了，但是他们的态度，对这些众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一个怜悯的态度。这里有一个在路加福音9章11节，主耶稣基督接待他们，给他们传讲福音，叫他们悔改信主。这里有个比喻就是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养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主耶稣基督看到这帮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羊没有羊和牧人关系是什么？我们可能有一些非常大概的了解羊是羊群嘛，牧人就是管羊群的人，是来管他的，管他们的。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就是这个羊呢，它没有这个自主的能力，牧人呢。就是羊，羊群一般，羊没有牧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羊群羊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吃吃草，羊群不能保护自己，甚至有时候羊它的四脚朝天，他们都不知道怎样翻过来，他们需要牧人来帮助他们，来清洗，除去他们身上的一些零碎的渣子，为他们的吃喝。保护他们安全，而且非常还得必须经常的让赶羊嘛，往他们这个正确的方向去赶他们。牧人呢，在这个羊群中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没有牧人，这些羊群就活不下去。我们也看过，或许有的弟兄姐妹也看过一些视频什么的，这个领头的羊也是很重要就是如果这个没有一个好领头的，一个没有一个好的牧人给他们好的方向，那如果前面一个羊往悬崖里跳，那后面就跟着跳下去了，他们也不会想太多。所以说这个点呢，就是说，在羊和牧人和羊群的这个关系上，牧人是真的真的非常重要，没有牧人，羊群就活不下去。所以在这里这个场景就主耶稣基督看到众人。就像羊群没有牧人一般，非常的危险，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非常渴望的地步。所以，尽管有的人是不同的人有带着不同的这个目的来听主耶稣基督们主耶稣基督门徒来讲道，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还是这个态度，还是一个抱着怜悯这个可怜他们的态度去为他们去分享。这个从天上而来的这个粮食，这个事件到这里呢，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吧。这个故事的开始，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和门徒们在这个旷野里来教训更多的人，教训众人。说到这个怜悯，这个怜悯的态度，我们原来查。其他解经文的时候，也是主耶稣基督他怜悯众人，治好了他们的病。就主耶稣基督看到一些人痛，他身边人的痛苦，病痛的时候，他也是非常想去医治他们，医治他身边的人。尽管自己不休息，当时我们也提到自己不休息，也要医治他身边那些生病的人。好。然后这个事件呢，就开始慢慢的来升温然后他们这个主耶稣和门徒他们在旷野给众人们来去讲道，来去行神迹，来去医治他们。然后慢慢的这个天就晚了，时间也比较长了一点，天也晚了。我们可想当时主耶稣基督门徒他们也没吃，没好好长时间没好好吃，没好好喝，没有好好睡， 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到旷野想休息休息，就被拉着去讲道啊、行神迹啊、医治啊，所以这个门徒们他们是属灵还不成熟，门徒们呢，他好也是这个经不住肉体的这些肉体上的压力吧，然后就建议他们身心也非常劳累，所以他们就建议主耶稣基督说，哎，主啊，您能不能当然应该还是。对，就是建议，可不可以让大家就各回各家因为到吃饭的时间晚了，到吃饭的地方来各回各家，好不好？当时也是这个，说到这个吃饭，当时这个也没有什么现在快餐店了。他们当时如果要为这么多人去预备饭食的话，预备一顿饭食也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这么多人，他们也像我们中国人做饭一样，他们要。准备饼啊什么的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更多的劳苦、更多劳累，这些门徒们他们身心灵压力都很大，所以他们也是想让大家先该撤的就撤吧。但是呢，说到这里，那既然门徒有这么想法，但他们忽略了他们一点他们没有明白的就是，他们的主耶稣就是真正的神，在神里没有难成的事。他们不知道这个，他们还没有真真正正的知道、意识到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才用一种属世的事情，属世的眼光去看这个喂饱众千人的这个事情。如果他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话，他们也不会去提让大家各回各家。那他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肯定会把这个问题解决的。OK，那到后面呢？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回答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这是7个字，给他们一个命令，你们给他们吃吧。说到主耶稣基督吩咐人做事的那，我当时看了这个看到这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亚伯拉罕。我们记得当时我翻一下圣经。当时是创世纪，创世纪12章，同样，主耶稣基督也是吩咐亚伯拉罕说了做了个事情。他说，他对亚伯，当时亚伯兰说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这也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这是主耶稣，这是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接下来一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这么简单。当亚伯拉罕听到主的话语的时候，他就马上去行，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有很大的信心。主给他很大的信，神给他很大的信心，他听到以后就直接去行。但是在这里，同样的，神给他的门徒说：“你给他们吃吧。”那这里这些门徒呢，他们的反应和亚伯拉罕是截然不同的。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再翻一下啊。这个门徒的反应，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意思就是说，这个20两银子呢，就是这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是，钱的单位是德拿利一个德拿利，这个20两银子是200德拿利，所以这个20两银子就等于一个人要工作大半年才能赚到，所以说，这么多的钱，一顿就要喂，这么多钱要喂饱这么多人，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所以门徒们是用属世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的，他们就说：“哎，这个主耶稣基督啊，主啊，你这个你是开玩笑吗？我们用这么多钱去就请大家吃一顿饭，这个值不值啊？”当然，他们刚才我跟大家提到的，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在他们面前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也忘了当时主耶稣让他们去传道的时候， 所给他们的那些依韵感骨的能力、心神经的能力，他们也忘了。在这里，在他们肉体上非常劳累的时候，他们就信心就非常的动摇了，已经把主耶稣基督的神迹，这个可以行神迹的事情已经忘掉了。当然，我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列王记下》4章，当时是那个一个相似的这个事件，就是当时那个很穷的寡妇嘛，她相信神所派来的仆人这个那个很穷寡妇，她家里她很穷啊，但是她家里的这个因着信，她家里的很多坛，就所有的这个装储存的这个容器里面都装满了油，这个就是因为他的信，所以他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一个油，这个源可以拿这个油去卖钱啊，去换吃的啊等等，就是因为信。但这里呢，他的门徒忘了这个事情，没有去因着信而去遵循主耶稣基督为他们吩咐的，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没有去这样做，他们产生了怀疑。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这个，当大家这个信主人一起聚集的时候，一起这个追求福音的人一起聚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是想留住大家，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一起去学圣经或者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尽量学完以后留大家一起来吃饭呢。或者有一些交通的时间，好不容易追求主话语的人到一起，我们就多，大家就多待一些时间，多聚一些时间，在灵里有多一些连接的时间，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有时候聚会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一些交通的时间啊等等。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就吩咐大家坐好，一排一排的坐好，都坐得非常整齐，然后就开始。行，那这个接下来这个故事高潮来行这个神迹，然后主耶稣基督就问他的这个门徒说，你去看看这个有多少食物吧。主耶稣基督这个门徒说只有5个饼和2条鱼，非常少，而这个5个饼也不大。当时我记得有参考过一些资料，当时的这个饼也是很小，鱼也是很小，就基本上5个饼2条鱼就够一个小孩差不多。就够一个人吃的非常非常少。然后呢，主耶稣就拿着很少食物5个饼2条鱼，来去谢饭祷告，来去感谢主赐的银粮，赐的粮食然后去做谢饭祷告。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场景，众人就看着主耶稣基督拿这么少的这个食物去做谢饭祷告。他们应该觉得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就觉得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疯了？这么少的食物为这么多人做稀饭祷告，这要干什么，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高潮，奇迹发生了，就是5饼2鱼，主耶稣基督吩咐他门徒往下分发的时候，让5000人，马可福音记载是5000个男的，然后马太福音记载的5000个男的还不算上他们的家属，什么妇女儿童，所以不。真正吃饭的人不仅是5000，甚至就是1万或者甚至更多，所以有这么多好几千人或者好几几万人，这个的胃都会给他喂饱，所以这就是我们5饼2鱼这个故事的高潮，就是这个神迹发生。因为在罗马书4章17节有说到，神可以使无变为有嘛。所以，在这里众人看到了一个使无变有的一个神迹，他们都被喂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43节，提到这个门徒把碎饼碎鱼收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我们知道这个12这个数字在圣经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这个12是完全的意思吧？有这个12个门徒，有12支派，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OK，那主耶稣基督行神迹，那神嘛，行神迹，神行神迹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一想，仔细去体会就在 几万人吃啊，在为几万人分配这种食材的时候，还能最后还能精确到剩余12篮，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神迹。如果我们去仔细体会，怀着谦卑的心去体会这个事件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很精确的神迹。那没有什么这个现在科技可以达到这么精确、这么精确的神迹我们这样去体会这件事情，体会神的大能，我们就可以在从中有可以去感悟到，可以去有得着，得着啊神的真正的全能。所以态度不同呢，有时候从圣经中所理会的啊，就是不太一样。好，故事高潮，然后最后结尾呢，在这个在马可福音，最后的结尾没有怎么讲，但是在这个约翰福音6章14到15的时候，约翰记载了一下，这个当众人看到主耶稣基督行的神迹，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最终的反应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可以医病赶鬼，可以这个使死人复活，可以使瞎眼人看见，可以让这种很饿的人填饱肚子，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耶稣基督是万能的。我们这个众人们，这是这犹太人想让主耶稣基督做这个地上王，为他们平反。当时这个犹太人是被罗马人欺压就外邦人都做犹太人王犹太人的这个当犹太人官，所以。当时的犹太人看到这个，经历了这些神迹以后，他们只想到地上的事情啊，主耶稣基督就求你来做我们的王，这个呢就是明显的爱国主义，做王君主制嘛，就体现的就是一种政治军事上的得胜，想让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去满足他们这些犹太人的私欲，满足让主耶稣基督满足他们在地上的需求。他们这个生病了，哎，主耶稣基督就可以给他们治好；他们饿了，主耶稣就给他们吃的；他们看不见了，主耶稣基督让他们能看见；甚至他们也不死掉了，主耶稣就让他们复活。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想让主来做王，时时刻刻来提供他们的需要，地上需要。但是呢，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是这个，而是永生是天上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教导是天上的事情，而且这帮人他追求是地上的事情，这个是一个两种不同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在约翰福音6章30，我们找一个弟兄或姐妹来读一下吧。好久没读了。约翰福音6章35节。好，等一下。我就选一个，软哥吧，这个约翰福音6章35节，请给大家读一下。
约翰福音6章35节，
对的，对的。
好，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好，感谢主的话语，感谢软哥。主耶稣基督说的很清楚，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是给人永生的，是教人永生的。是讲死后的事情，而不是他们这些众人只现在看到的，把他们肚子喂饱了。所以同样是粮，但是这个粮不是一个是属地的粮，一个属天的粮。所以主耶稣基督当时在这个给他们做教导的时候，就一直跟他们讲，主耶稣基督来是从是神派来的，来去让他们认罪悔改我们来一起上天堂。但这帮人根本听不懂，他们整天就盼着这个神迹，整天就盼这个吃饱喝足了。那这就是一个根本就是驴头不对，就是不对的，就是根本对不上号的事情嘛。所以呢，众人他就呀不理解真道其实主耶稣基督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也是需要证明主耶稣基督是神，要证明这个事情。但是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去奔着这个神迹去的，而不是去。理解那个神迹背后的这个原因在哪？这个神迹背后的这个真理在什么地方？就像这个，我们就是，就像这个买椟还珠的故事嘛。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面装着一个真正的珍珠，那这个人把这个盒子的珍珠买了， 他一看啊，盒子很精美，珍珠他不要了，他扔掉了。同样的道理，主耶稣基督行的神迹是一件非常好非常好的这个啊一个神迹，它就像一个这个礼物的这个包皮啊，叫这个外面这个包装就非常的好，但是呢不能把让这个事情让我们感受这个经历的神迹，但是我们要真正看到这个神迹背后的真道。基本上这些人，这些这个故事里所讲的这些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真正的珠子，而去把这个盒子当成真正的宝贝就像我们很多这个一些现在一些在教会里可以见到的人吧，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向主求告，主应许了他们这个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就没事了，然后他们就把主抛到一边，他们没有去理解去查考这个神迹背后真正的道理在哪里。这个圣经真正他们所祷告的这个神，他真神真正要讲的，通过这个神迹要让他们理解的是什么，理解神是神是信实的，理解神的这个话语，他们没有理解到这个。所以有很多人可以看到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这个教从来教会呢，他们并不是来求神的话语的，而是来求神迹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很多牧师会跟我讲啊，教导他的教会啊，这个不要这个，你来教会不是来求神办事的，而是来去顺服主的话语。如果你整天求神办事，那这个神是神，对吧？所以这个这里的重点哈，就是我们要理解，当神给我们生命中行了神迹以后，我们所要看到的并不是这个神迹的本身，而是去体会神的大能，而去更加的顺服主的话语。主话语的这个主的真理。 OK， 那我刚才也提到这些众人呢，他们也只是看到了这个表面，而不是看到真正的这个这个真正的永生之道约翰福音当然6:66说，这个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不再和他们同行，就是听到主的话也根本听不下去，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非常枯燥无聊好像吧他们就不再跟随主耶稣基督了。OK， 那我们就来大概总结一下和领会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所讲的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这个一个故事的总结吧，一个事件的总结。还是第一点，最主要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主耶稣基督行的五饼二鱼神迹也好，行的这个一病赶鬼啊，瞎眼能看见啊，死人复活，这些神迹都好，他最终的目的是让人理会到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万能的神，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话语就是真正的真理，是让人理会到这个神迹背后的这个真理在哪里，但是然后让人去顺服这个真理，去信服这个靠这个真理得救。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只看到前面一段，前面的这个神迹的这个段，神迹后面的这个事情他们没有体会到。所以主耶稣基督每次都是讲天上的好处，不是地上的好处那这些众人这些人呢，再去追求主耶稣基督，他们再去追求这些神迹，那也是没有用的，也是不得救的。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讲的是天上的好处，不是地上的好处。还有一点小细节，就是当时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差派门徒们去分配食物这个呢，也就是昨天跟铁面弟兄们在分享铁面弟兄就分享给我说，这个是也可以从中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就是主耶稣基督让门徒做一些事情，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就像这个教会是来为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来为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神的真道神的话语去一心一意的去传给更多人听，这是教会现在真正的作用在这里当然有很多教会也是有跑偏等等但是我们弟兄姐妹要记住，这教会的真正的目的是传讲福音，传讲真道不是一个俱乐部等等的，不是让人就是 happy 一下就完事了。好，第三点，下面 主耶稣基督，当时我们还讲到主耶稣基督，给大家分发食物之前啊，让大家一排一排的啊坐好。这个呢，也就在现在的一个就是一个感悟吧，就是说现在的教会啊，应当来听神的话语，应该有规章制度，就是整整齐齐啊，这个教条啊，这个教义啊，都列得很好。让大家就是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你的教会是信什么的，然后教会里有不同的这个执事啊，有长老执事啊，讲道的传道人等等，就是非常理得非常清啊，所以这也是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分配我们啊，作为跟随主的子民们应该怎样的去管理啊神家的事情啊，教会呢要有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很好的规章制度。啊，所以这就是一些我们啊，今天在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事件里面所有的所以一些总结和感悟。所以希望啊，今天啊弟兄姐妹们，如果不一定什么都记得，因为并不是说每个听众都可以把每件事情都记得。但是我建议啊，就是我希望啊，大家能记得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讲的话语是讲天上的好处，而不是求地上的好处。所以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哎，我们要去啊，跟随着主的话语、主的所喜悦的样式而去祷告，而不是啊，就跟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去祷告。我们一些所需可以向主求，但是也求主啊，真的是可以按着主的旨意行，而不是单单的我们的旨意行。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查经就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分享等等？大家有什么问题分享吗？关于今天的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事件，今天的经文，哎，
我有点补充和分享。
好，
这个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主有特别的怜悯跟恩典，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他不需要做，就不一定是要做的。就像门徒所建议的，可以让这些人散开了，到各村各家自己想办法。这个他们也是自己跟来的嘛。但是主有怜悯啊，所以这个神的怜悯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一个可以怎么说呢？是他的。一个叫做 tribute，英文就是他的美好的品性之一，所以在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身上也有体现，所以他这是个很额外的，可以说一个恩典跟怜悯，还有一个呢，我也想替这几位门徒说几句话。刚才 J 提到说，他们没有信心，没有马上去遵循主耶稣的吩咐，让这些人吃。但实际情况是，就算是有信心，他们怎么办呢？J，你说他们能怎么办？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有信心怎么办？
主说，哎，主吩咐什么？
拿食物给他们吃吗？
食物从哪里来？
就是他们有多少就掰多少呗。
不是啊，他们手头没有啊。
那么五饼二鱼嘛。
五饼二鱼，那你意思就是说这些门徒可以行神迹了？
门徒
你是
就
这个意
是，
思吗？
还是你讲吧。
对，这个问题你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你要考虑的。他们没有办法了，你明白吧？耶稣说："你让他们吃吧。"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这样说呢，其实是怎么样？是考验一下门徒，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门徒正确的反应， 不是拿食物，是因为没有食物。人这个时候是办法是没有的，确确实实没有，做也做不出来。拿那么多钱，他也没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钱，当时也没有办法去，像你说的，没有快餐店，找不到地方去买。你说这个时候他们该怎么做？对，他们应该回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有办法，你有办法。这个是正确的反应，这个也是我们、要学到的这个功课。因为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主的面前，凭着信心说，主，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你有办法，你有办法。但是门徒他只到了这个碰到困难的地方，却没有转向主，这个是他们信心不足的这个表现。他们也是不可能预料到主是用从无变有的这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是也是他们想不到的。那么主吩咐说，他们 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也是做不出来的，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我们就其实上就可以看出来神的这个大能。之前一个就是说到神的怜悯跟恩典，然后这里讲到神的大能。那么神做事情他是超出这些人的想象的，他们想不到，我们也想不到。那么他们的信心不足就表现在那个时候没有转向主来说，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你有办法。所以我就分享这点。谢谢。
好，谢谢荣荣。还有其他的分享补充以及问题吗？还有问题吗？可以打出来也行。
我来分享一点好了。
OK，
就是今天的这个五饼二鱼哈、啊，这个事件呢，你要明白它的这个真正的。要明白这个事情的意义呢，你要看它的这个上面发生什么和下面发生什么。所以前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主耶稣派门徒出去传道，对不对？所以他们传道呢，医病赶鬼，然后呢，这个行神迹，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呢，他们的这个做工啊是非常有果效的。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呢，主耶稣就带他们到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要休息。所以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不管你做再大的事工呢，主呢都要我们休息的。主不是要我们永动机，没永远劳作没有休息，主要我们休息。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依靠主的大能。而另外一方面呢，休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你到底为了什么你要去传道，你为了什么你要去忙碌，这个是很重要的，知道吧？因为你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的话，你的忙碌呢很可能都是瞎忙碌。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其实对这一整段呢，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选择。主耶稣呢要让门徒呢要明白怎么选择，就是说你做事工，你到底是为什么要做事工，你图的是什么，是不是说行很多神迹，然后呢这个做工果效做的看起来很大，然后呢这个就算是你的事工算成功了。所以你看，对比于门徒的这种好像做的很大很成功的事工啊，你再看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是很神奇，对吧？但是你要看五饼二鱼以后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如果说我们也在他们当时那个时代啊，你看见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太牛了，我要跟定他。因为在古代啊，
饭是不保证能够吃饱的，你能有上顿不一定有下顿，所以呢，你第一反应绝对是跟定这个人不愁吃不愁喝，你知道吗？就是不用再担心工作啊或者什么这那的，你跟紧他绝对 有你一口饭吃。所以呢，那些人就是打的这个算盘，所以主耶稣呢，他们到那边其实是没有休息成的，他们又坐船又回到湖那边，他们就绕着湖跑，因为他们没有船嘛，他们绕着湖跑，就是还紧追着主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东西劳力呢？你们是为这个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你们要为那不朽坏的劳力。那他们就问，那什么是不朽坏的呢？主耶稣说，这个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呢，教会怎么样才算事工成功呢？你教会呢，真正的能够将别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使他成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这个才叫真正的事工成功。那么你看主耶稣事工成功不成功呢？主耶稣事工很不成功啊。主耶稣讲完五饼二鱼的不是讲完那么一大堆人跟过来，主耶稣就跟他们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些人就受不了，那些人就逃走了。所以一开始有10000多人跟着他，现在一下子跑得光光的，剩12个门徒。所以你如果光从表面上来看啊，主耶稣行了很大的神迹，但是呢，主耶稣的从这个外在的果效上来看啊，他的做工的果效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呢，剩下的那12个人呢，他们是真正相信神所差来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功，你知道。所以主耶稣的这个真正的神的功呢，在这个12个门徒身上。所以就是说，作为主的门徒的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你要做事工，你到底是要从什么方向呢？所以很多教会呢，现在是用那种人本的，就是 feel need， 就罪人有什么需要就供应罪人的需要。然后呢，他们经常引用主耶稣的那句，你给他们吃吧，这个是大错特错。因为你要考虑到主耶稣说你给他们吃吧前面发生了什么，那些人要蹭主耶稣这一顿饭是不容易的，他们要听一整天的讲道才能蹭得到这一顿饭，你知道。所以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呢不能够做烂好人，不能够说哎呀有这个属世界的人有什么需要你就满足他。那你想想看，这些人能够看到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能够吃到这个神奇的这个天上来的粮啊，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前面听主耶稣讲道听了一整天了。所以如果说没教会没有讲道，只有这个feed 这个世人的逆的话，你最后就会一个什么结果呢？就会像是用属肉体的办法，你要去喂饱这个5000人，那是累死你，而且活该。所以呢，这个我的点呢就是说，我们明白这个圣经中的这些重要的事件呢，你要看它的这个事件的前面和后面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个同样的，为什么这个施洗约翰的那个故事突然出现在这里啊？因为施洗约翰也不是那个时候被杀死的，是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施洗约翰的故事出现在那里呢，正好显示了一个反面例子，就是西律的选择。西律呢是一边呢，他觉得哎呀，施洗约翰好像真的是先知啊，他讲的也都很对很好。但另外一方面呢，他面对的是他在这个属地的人面前的面子，所以他二选一的时候呢，他选择了属地的，而不是选择属天的。所以这个一整段啊，施洗约翰的故事，包括到这个五饼二鱼，他整个呢，主耶稣是要我们做一个选择题，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是为什么东西忙碌，你每天干的累死累活，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要想明白这个。无论是你世上的工作，还是你在教会的事工，你累死累活，你是为什么？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阮哥。还有其他的问题分享补充？好，也可以问一些就是跟这个今天讲的经文没有关系，不是今天讲经文的这些这个 不是今天讲的内容的一些经文也可以问，或者一些教会的问题啊等等。
能不能问一个别处经文的问题？
啊，当然可以。那就软哥回答吧。会融融回答，我说我说啊，你说吧，亚松。
就是在旧约里面那个有记载，就是约拿丹，有一次就是说用杖捅那个树上的蜂蜜吃那件事情，就好像是扫罗王说那天他说他发誓说，今天就是说他们要去打仗，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不许吃东西，就约拿丹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吃了蜂蜜，然后结果后来他们打了败仗，然后就撤迁，撤出来就在扫罗跟约拿丹中间撤出来是约拿丹，结果扫罗就说你就是说因为我发了誓所以你要死，但是百姓不同意，就所以因为百姓恳求约拿丹没有死，就这件事情没搞清楚到底是对错应该怎么断定，是扫罗之前发的那个誓叫大家都不要吃东西不对呢，还是约拿丹还是说想说明约拿丹这个人的性格不是特别的顺服，因为好像他当时蘸了蜜吃，他旁边的百姓告诉他说你父亲发了这个誓所以你好像不应该吃怎么样的，就没搞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记载，想说明什么 point。
这个从头到尾呢都是扫罗的错。扫罗呢他一开始发的那个誓啊，说什么今天不把敌人消灭完就不许吃饭，这个呢是完全是一个没道理的一个乱发誓，你知道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讲呢，就是你的话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胡乱发誓，所以扫罗呢这个就完全属于假属灵，就是胡乱发誓，就好像说我们啊都要服侍主，每天都不要睡觉，使劲的干活最好最属灵，这是假属灵，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约拿丹呢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说了这个今天如果大家吃饱了不是杀敌人不是更多吗，对不对，你干嘛非要大家饿着肚子呢。所以约拿丹呢是个实诚的人，扫罗是个虚伪假属灵的人，所以问题就在这里，这个发了誓呢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是不能随便发的，如果有人胡乱发誓的话呢，他律法上是有讲解的，就是说如果有人胡乱发誓的话，他可以呢为自己这种胡乱发誓的冒失的罪去献上赎罪祭，但是呢扫罗都没有，他一方面胡乱发誓，然后等到这个百姓都护着约拿丹，他就那算了算了算了，就是这种，所以他完全是看人下菜的，就是说他发的誓呢就是一文不值，所以严重性就在这里，因为发誓是在神的面前发的，所以你在神面前发的誓一文不值的话，就说明什么，说明他是对神是一个非常极度轻慢的这样一个态度，就也许他不是说他说故意我就是要轻慢神，但是呢他的 deep down 他是一个轻慢神的人。
他是发了两个誓，这里是第一个，后来就是百姓就是吃了，就是百姓后来也吃了东西了，但是那个牛羊还没有把血放干就赶紧吃了，然后那个扫罗就说赶紧把牛羊拿过来放了血再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时制签的时候，扫罗说不管是制出谁，哪怕是我或者是约拿丹都要把他杀死，
对，
第二个是他又不吃，
对，
他就是随便的，对他来说发誓就跟
对
那个什么似的。
亚松大概听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感谢主解得好。
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要是没有别人问，我可以再问一个吗？
当然可以。
就是 再往后一点，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那块，就是扫罗要将女儿许配给大卫的时候，就是他先说，哦，把这个米拉要给大卫，做太太，然后结果好像他又把那个却把那个女儿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他的次女米甲爱大卫，然后他就跑去跟大卫说，哦，你今天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就是这地方就也非常的奇怪。然后而且大卫接下来大卫的反应，大卫竟然说，哎呀，就是说这个岂是做王的女婿岂是一个小事吗？我是卑微贫穷的人。然后扫罗让他去那个杀100个非利士，然后他去杀了200个。就是 我感觉你看那个21节那块，他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女婿，然后他明显就是在骗他或者不信实一个人，但是大卫的反应怎么竟然那么的实诚。就是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这个就其实他第一次就没有做成嘛，怎么能说你今日第二次做可以做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呢？
亚中的问题是大卫为什么这么实诚，对，为什么这么相信扫罗。他是这样的，大卫他不是说相信扫罗，他是非常谦卑，他非常的谦卑。他第一次的时候呢，他其实按道理呢，扫罗大女儿呢是应该要嫁给他的，但是呢这个扫罗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说话呢就放屁一样，他完全不算数的，所以他这边答应大卫呢，那边转头呢又把他女儿嫁给别人。那你如果说换了我们一般的人呢，就会觉得很生气啊，就觉得你这个王简直是嘴巴太不靠谱了，对不对？但大卫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大卫非常的谦卑，他就觉得他就是不配的，他就觉得他不配。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普通人呢多一点这种我不配得到什么的这种观念呢，你能够快乐很多，你也能够感恩很多。很多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太配了，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主耶稣是配得呢？潜台词就是我们本身是不配得的，没有什么好东西是你理所当然应当得到的，你得到呢都是主的恩典，一切美善的赏赐呢都是从众光之父赏赐下来。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呢，我们会为我们有的一切呢去感恩。所以大卫呢，他明显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没有紧紧的去抓住扫罗亏欠他的地方。
翻译不是二字，其实 you have a second opportunity。
对，而且啊，这个非利士人啊，给大家讲一点历史细节啊。非利士人为什么那时候特别牛呢？非利士人为什么当时那么牛呢？因为啊，非利士呢他掌握了炼铁的技术，而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打犁头啊，或者要打什么生产工具啊，都要到非利士的地盘上面去打。所以这个非利士呢，他这个等于处于什么？处于这个贸易战的这个优势一方的，他是有技术优势在那里的。所以这个扫罗说让大卫去杀100个非利士人来，因为我们现在看觉得好像轻描淡写，但是呢这个呢等于是要让大卫去送死啊。但是呢大卫实在是太猛了，不仅打了100个，还打了200个回来。对，龙龙说大卫听说这个是聘礼，非常兴奋。亚中回答你问题了吗？
回答了，谢谢。还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那个扫罗嫉妒大卫的那个地方，就是说扫罗不听神的话嘛，他先跑到撒母耳前面去献祭，然后神不喜悦这件事情，然后 神的灵就离开扫罗了，之后怎么会老有恶魔来骚扰他？
这个，扫罗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明知道错还硬着心去做的人。所以呢，这一些事情呢，他里面这个灵界的征战是很厉害的。你想一想，这个魔鬼是怎么控告约伯的，你就知道了。因为约伯是本身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魔鬼挑剔的，但是扫罗不一样，扫罗有一大堆的东西可以被这个魔鬼挑剔。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呢，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嘛，所以很多人就不明白为什么耶和华那里会有恶魔来。这个乃是说呢，这个魔鬼的一切的这个权柄，它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的，它必须要在神的许可的情况下，这些事情才能发生。所以一个什么样的人会在神的许可下被魔鬼骚扰呢？就是在这个人他心甘情愿的顺服恶者，心甘情愿的叛逆神的情况下，他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
明白了，谢谢。
好，感谢亚松的问题啊，其他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那如果有吗？那如果没有，就请荣荣做个结束祷告。荣荣方便好，
天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马上给我们很宝贵的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啊，就像我们弟兄所分享的，让我们有你天上来的智慧，知道选择了上好的，选择了属天的，就是选择信主你自己所差来的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是天上来的灵粮，他也是为我们现在祭坛上的神的羔羊除去我们一切罪的。而且他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我们要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也就是要和他的生命完全的联合。就像主说的就像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我们这信神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竟然能够得到主你所赐的属天的生命，竟然能够得到主你爱子的生命。你现在看我们就像看主你自己的爱子一样，因为我们的罪在他里面被洗净，我们也披上了他的衣袍。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奇妙的联合。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样的恩典的宝贵让我们宝贵与主你之间的联合，让我们与世界上的这些联合能够被斩断。主啊，主啊，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也学到这样的功课，就是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要转向你。主，你有办法你让我们来供应人吃的时候，我们自己看见的是何等，自己的能力是何等的渺小有限，是没有办法的。让我们也常常在事工当中，主啊，也学到这样的功课来转向你。说主，你有，我们没有办法，需要这么大，但是主你有办法。主啊，我们就将我们 自己仅有一点献上，就像那五饼二鱼，现在主你的手里面，你就可以从无变有，供应那许多人的需要。主啊，给我们谦卑的心，常常在各样的施工上面，教会的需要上面来祷告，来转向你来祈求。主啊，因为实在是何尝这么大，需要听到福音、需要被喂养的人这么多，你说庄稼熟了，工人却少，就求主帮助我们差遣，我们去来收，你已经预备好的这个属灵的庄稼，将一切荣耀的归给你。感谢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好，弟兄姊妹。